今天信息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到四节 Romans chapter 8 verses 3 to 4 Romans chapter 8 verses 3 to 4 因为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为要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耶稣我们感谢你赐下这几节在罗马书中、最宝贵的信息让我们认识到你的救恩求你在我们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也透过这个信息让我们认识你的国度认识你的工作是如何要施行在我们的身上好让我们能够得着你的祝福彰显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说这样说来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没有任何定罪了这句话其实它是指的是我们的救恩是稳妥的因为我们没有在律法之下所以律法就不再定罪的我们但是这并不是说神会忽略基督徒所犯的过犯和罪过也不是说基督徒就不要遵行律法我们知道大卫在恩典之约的统治之下跟我们一样是因信称义的他虽然犯罪但是他悔改认罪我们知道他的悔改认罪的最有名的就是诗篇五十一篇他没有失去他的救恩但是同时神也惩罚了他的罪他深深地经历到他自己的罪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然后我们知道诗篇第三篇就是他在这个神的确管教他他的儿子亚撒龙背叛他所以没有定罪是指一个救恩的稳妥不会在救恩中不会失去这个救恩而不是指神会忽略罪或者是我们的过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一章在讲完信心之后在第十二章他就立刻教导神的百姓关于神的管教他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没有任何定罪是指救恩的稳妥不是指基督徒可以不受神的管教和不受罪所产生的 结果的影响其实罪的、结果它的果效的本身就是一种神的管教神赦免了我们的罪因为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神管教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他是为了要我们结出义的果子那么我们人从小到大都是生长在一个、同样相同的环境之中人都是生长在一个道德和律法的环境的里面人从小就知道做错了事会要受到处罚做对了就会要受到奖赏因此人都认为道德和律法是维持家庭的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的秩序的方法达到理想和美好生活的一种途径因此我们在家里面在学校在社会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中律法成为一种不能改变的根深蒂固的运作的原则所以我们不但习惯生活在这个原则之中我们也极力会要追求寻求要遵守这个原则但是我们的人的本性往往是背着这些规定去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就制定了更多的规则更多的原则一方面要帮助人 来遵行，一方面是防止人去犯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通常我们自己慢慢慢慢年纪越来越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做人处事，做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有一个标准方法，我们不但极力遵守，而且我们用这些标准来衡量别人。因此当我们用这样的模式去思考来面对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我们觉得这个想不通，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特别是你读到罗马书五章十三节，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是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去怎么去解释？罪已经在世界上了，在律法之先，没有律法，罪不算作罪。神学家讨论了半天，保罗其实在很简单，他接下来他其实在讲说，在对比在恩典之下，在摩西的律法还没有颁布之下的恩典之约的情况之下的情形，其实他在这个时候他就在开始要解释没有任何定罪的称义的真正的真理了。因为亚伯拉罕都活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但是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是很难让人理解的事情。当他解释到称义没有任何定罪的时候，他完全推翻了我们对所有事情的一种思考的模式、原则、标准和衡量的这个准则。他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恩典就更显多了。非常难去解释为什么保罗似乎在提倡一种反律法主义，不要遵守律法，人可以随着自己的本性想做什么想说什么就做。其实你相反的，因为到了保罗在第八章四节，他提出称义的真理之后，他就立刻回答这些问题。他在八章四节之前，他每次讲到这个称义的真理的时候，他就知道有人会有这些问题，所以他就立刻的去回答这个问题。他在三章二十一节到三十节首次提出因信称义的时候，他就自问自答说，三十一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是更坚固律法。所以如果你不从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去看的时候，你很难理解他讲这个。怎么会是用信心去坚固律法，又没有废掉律法？那么他在五章十七到二十一节，他提出因信称义的结论之后，他立刻在第六章开始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仍可以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因为他每次提出因信称义，他就知道很难接受，他马上就提出来一个反证法。六章十四节，他提出因信称义的身份地位的时候，他又说，这怎么说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所以保罗说没有废掉律法，而是借着信坚固律法。虽然还会犯罪，但是要使恩典显得更多。虽然不在律法的统治下，乃是在恩典的统治之下，却要做顺命的奴仆。这些东西听起来非常似懂非懂，好像有道理，好像又矛盾的。但是除非我们要在第八章一到十七节中，我们才可以看清楚他要回头来再解释这些经文，否则这些经文对我们来讲总是模糊不清的。所以这就为什么罗马书第八章所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一个 这一团宝石中最亮的那一颗，因为他回头照亮了那些经文，让我们可以理解。那么上个主日我们一同思想了八章一到二节，那么我们发现他在第一节里面，他是用一个非常强调的语气，他发出一个得胜的论述。中马田和马太亨利他们都，这些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得胜的宣告。没有了，这样看来，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没有任何定罪了。原文的一开始就是没有了，一个宣告的语言。这样看来，所有前面的论述，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没有任何定罪了。所以他到了第二节以后，他用因为开始，他说明没有定罪的原因是什么。他说因为那些在基督里面的人受到了从罪和死的律法的统治下的那个领域之中被拯救出来，到了一个已经被释放，转移到了一个生命圣灵的律所统治的领域之中。所以他用两个例来解释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在基督耶稣里的已经发生。当你不被定罪，意思就是说你就不在那个领域之中，而是在一个新的领域之中。那么今天的经文三四节，他就要再继续解释这个领域的转移，为什么要做这个领域的转移，以及耶稣的工作与这个领域的转移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一段三节到四节，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有一个中心的思想。他思想是什么呢？要我们认识基督的救赎工作，在恩典下随从圣灵成全律法的义。所以如果你要是让律法义成全在我们身上，保罗在这边说你一定要从前面的经文认识到耶稣基督的工作，从这个工作里面让我们认识到这个工作是什么。在恩典之下随从圣灵，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仔细的去读这三四节的时候，再去找上面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他还是在回到前面第五章称义的结论之中，在解释中间的，只是他更清楚的解释的。我把这个第五章十七到二十一节中他经文是这样讲的。如此来说，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义了。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生命。我这段经文是把它其中所有关于亚当的都拿掉，我只念那个关于耶稣的部分，因为亚当部分是在亚当的领域中。如果我把这个经文只把耶稣的经文挑出来，你就可以看到很明白，这边讲到他的工作，他一次的义行，一次的顺从，一次的义行使人也众人被称义得生命，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所以前面是称义，后面是成为义。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首先说这个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的，称义是耶稣基督所赐的。第二个呢，耶稣基督的一次的义行，一人的顺从的，是要我们称义成义得生命。所以他都在讲耶稣的工作，一次的义行，一次的顺从。所以他到了三章四节，他又在重新讲耶稣基督的工作。那一次的义行，那一次的顺从是什么东西？三章四节就回到这边讲得更清楚。所以他其实进一步的在告诉我们， 这个称义到底是什么。所以一直到了第八章这边他还是在讲称义。他八章三节的前半他说明了基督救赎工作的原因，因为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他因为他开始是因为这个字，为什么要从这个领域转到这个领域，因为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所不能行的，所以他基督工作的原因。第三节后半他说明了基督救赎工作的方法，他怎么把我们从一个领域转到另外一个领域。这个方法就是三节后半，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有罪的肉体的样子，为了罪在肉体中定了定罪了罪。我是按照那个经文直接的翻译，中文是作为赎罪祭，原文就是为了罪。第四节他在解释了基督救赎工作的目的，原文有一个字，那个字的意思就解释这文法上是解释这节经文是一个目的性的。中文翻译是为了要使得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就是那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人的身上。所以他讲到三个事情，第一个讲到原因，他救赎工作，他为什么要来救赎，因为肉体的软弱，律法有所不能行的。而他的方法，父差遣子做了赎罪祭，目的使律法的义成就在那些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人身上，三个。那么因为这中间有很多的很丰富的启示，所以我们需要用三次的主日来思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只看前半段，基督救赎之功的原因，因为肉体因为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但是我们第一个要看到这一段的圣经的里面三到四节里面，它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这里面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在救赎计划中他执行的工作的不同。父差遣子，子为了我们的罪做赎罪祭，使我们在身份和地位上成为义的，把我们转移到基督的领域里，把我们转移到恩典作王的领域中。在哥罗西中说那是叫做爱子的国度，把我们从一个国度转到另外一个国度，没有任何的定罪，并且圣灵要引导我们，使我们随从圣灵，把义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看到父、子、圣灵全部在这两节中间出现了。三位一体的神，父、子、圣灵是具不同位格的神。父是神，子是神，圣灵是神，他们是同本体、同本质、同荣耀、同全能的神。但是他们在救赎的工作上，在救赎施行上面，他是有不同的。父发出旨意，差遣子去执行这个旨意，子降卑虚己，成为肉身，顺服旨意，父的旨意，把自己当作祭物，为他的百姓的罪献上一次永远的祭。然后圣灵把义成全在百姓的身上。短短的两节的经文，把整个三位一体在时间和空间中施行的救恩完完全全启示出来。亚当是如何得救的，就怎么得救的，亚伯拉罕也是这么得救的。但这个真理一直到罗马书才被完完全全的启示出来，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在这边启示出来。那么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从这个三位一体的救赎的工作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福音的原则：救恩从称义到成圣， 完全是神的工作。神是主动施行和赐祝福者，人是领受和被祝福的对象。这是三位一体的神把救恩施行在神国度百姓身上的一个最重要的真理，是恩典之约的最核心的真理。神主动的把恩典施作在他的百姓的身上。我们人会有在经历上会有回应，这讲到成圣。我们来看看基督救赎之功的原因。因为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如果我直接翻译原文，就是因为肉体的软弱律法有所不能做到的。因为肉体很软弱，所以律法有什么就做不到，好像律法的本身有好像他做不到什么事。我们要解释一下。那么首先这个因为这个字，它是要解释这个领义的转移，它进一步的澄清前面所说的。保罗说，为什么基督必须把我们从罪和死的律的统治之下领域转到生命和圣灵的律呢之下呢？因为肉体的软弱律法有所不能行。为什么说律法有所不能行，有所做不到的呢？因为律法的本身原来是要祝福人的，人可以通过遵行律法能够得着生命树的祝福，原来是好的，在没有堕落以前，在行为之约的里面。所以遵行律法是通往生命最大的祝福的那个道路。但是人的肉体出了问题，肉体没有能力遵守律法，所以律法就无法成为通往生命的道路。所以他说律法就有所不能行的了。那保罗在前面已经花了很大的篇幅证明了这个道理。他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行因行律法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是叫人之罪的。血气这个字希腊原文就是肉体这个字。当然在这边翻译成血气是翻译的很好，因为血气也是指这个所有的人类而言，就是所有的人，或者你说所有是具有这个天然本性的人，没有一个可以按照律法称义。那我们要看其实保罗他在这边说到肉体的时候，他用了软弱这个字，他并没有很强烈的去排斥肉体，他只是说肉体很软弱。那我们要先看什么是肉体呢？圣经注释罗马书注释R.T. France 说，肉体不是指我们身体上的这个物质的肉，如同7:5说的，或者是我们这个身体的本身，它是指属这个世界的模式 This worldly orientation， 是我们里面有一个被这个世界的思想模式的那个东西叫做肉体。这是律法无法摧毁的力量。的确，正如保罗清楚地指出，律法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结果他在这边他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马丁路德举的。他说路德用了一个非常适合的比喻说明这一点，就好像一个病人他想要喝酒，因为他愚笨地认为说他的健康可以因为喝酒而好起来得到医治。他说如果这个医生他没有对这个酒做任何的批评，他会对这个病人说，酒不可能医治你的病，它只会使你的病更严重。医生他并没有定罪这个酒，而是定罪病人的愚昧，相信这个酒可以治他的病，但是因为他所需要的是另外一种药来医治他，使他痊愈，以至于他可以有健康的身体，他可以去喝那杯酒。 因此我们败坏的天然本性需要另外一种药，不是律法，使人达到健康的地步，好满足律法。这是马丁路德最懂因信称义的人做的比喻。这个R.T. French 他继续说，按照罗马书对律法的批判以及第二节的焦点在于从罪和死中被释放，律法所不能行的并不是要谴责罪，而是要粉碎罪的力量，或者正面的是说要得着末世的生命。这是 R.T. French 对肉体做的解释。基本上这个肉体不是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思想模式的问题。所以 RT 很正确的指出，这个力量，这个力量是在我们的本性之中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去遵守律法。人的本性是受到辖制的，是属于一个另外一个不同领域的，属于一个旧的世代的领域所统治下的原则。另外一个圣经学者是 World Biblical Commentary 的作者，他说律法的不足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律法在何种的情况之中运作。律法本身是好，但是 你在你这个旧的本性中去运作，它就出了问题。软弱不是控告和定罪的用语，而仅是在描述人类的情况。人类的情况就是他的本性很软弱的，人类所有的都属于这个时代，律法也是属于这个时代，所以被看为是软弱的。律法与肉体的本性的互动之下，它彰显出一种对金钱的错误的假象，如同法利赛人一样。所以人认为说，我只要守了这些东西，我就很金钱，我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这个是一种错误的对金钱的假象。人越是有一套自己越要严格遵守的做人处事原则，他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但是若认为他极力遵守了，这就是金钱的，而且用此衡量的人，他基本上还是在律法之下，还是不知道神的法则。罗马书注释者Cranfield 他说，肉体就是堕落的人类的天然本性，就是没有被更新的天然本性。所以这些都是神学家举例的。但是如果你去看保罗的书信里面，那么他的肉体在这边他是指天然的人的本性，但是他很宽广。保罗是指他这肉体是指我们与这个要过去的世代要有关的那些部分，与这个要过去的世代有关的那个部分，物质的身体，就是我们的身体慢慢会朽坏，那是过去的世代，身体要朽坏，内心心事一天嘛。这个朽坏的部分是属于那个旧的世界，堕落的天然本性，就是我们那个独立自主神的主权之外的那个天然本性，属旧的时代，受死和罪辖制的身体，我们的肉体有时候受到我们这个死和罪辖制的，特别是我们的舌头，这个雅各书讲的，属于这个世界的思想模式，我们思想模式是以己为中心的这些思想模式，所以这些都讲到说这个肉体。当然我们必须要知道，他保罗在这边讲的是律法有所不能行的，是包括了神颁布给以色列的律法，包括那十诫，第二个就是刻写在人的内心的那个是非善恶的原则，所有的人类都有那个律法，那么以及从这个刻写在人内心的那些是非法则发展出来的所有的粗浅的基本的世上的小学，那些做人的道理，那些都属于律法的一部分。神的律法是有两方面的，神颁布律法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负面的，如果你犯了 罪违反了律法，你要受惩处。一方面是正面，就是要你得着那个祝福，要成就那个义，所以这很重要。他跟耶稣的工作就有关涉到这两方面。所以因为肉体的软弱，律法有所不能做到的意思是说，因为人天然的本性在亚当堕落之后受到了这个罪的污染，他的本性就遗传给所有的人类。这个天然的本性，除非是神赐予一个新的生命，除非重生，就无法靠着这个旧的本性去行律法而成为神国度的子民。那么以色列人在旧约中所有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那么摩西之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即使神颁布了律法给他的百姓，他们也无法满足神律法的要求。一个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人，一个都没有， 是包括那些已经犯法关在监牢里面 被国家的法律定罪人，也包括那些道德高尚的人，没有一个人，连法利赛人也不在里面，道德高尚的人也不是义人。因此神的救赎之功就是神的义，要把人借着福音把相信的人带到基督里面，带到一个新的领域之中，他们不再生活在律法的统治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没有任何的定罪，以前的罪、现在的罪、以后的罪都没有了。这是耶稣基督里面圣徒的身份和地位。但是这不表示说这个基督徒他就完全圣洁了，因为基督徒还活在这个肉体的里面，他还要继续的真实的领受到律法的义成就在他身上的实际的经历，在这个经历中他与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联合，他跟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不是说基督徒在今生就可以完完全全顺服神的律法，满足神律法的要求，因为基督徒还是活在肉体之中，一直到等主的要见主的面之前。在这之前基督徒还是会有过犯，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教导我们肉体和圣灵是相争的，因此当圣灵在基督徒里面运行的时候，他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统治这个肉体，统治这个本性，胜过堕落本性。当圣灵胜过这个堕落的本性之时候，有一个标志会产生出来。你怎么知道这个人他胜过他肉体， 他的律法的义成就了呢？因为这个人他就随从圣灵，不随从他的肉体。那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耶稣的印记。保罗说他身上有个耶稣的印记，不随从肉体，随从圣灵。他不是说如果你随从肉体不随从圣灵，律法的义就成就在你的身上，那人的工作在前面，神说你做到了我就把它，他不是这样说的。他是说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工作，统治了你的肉体的结果，有一个印记在你身上，那个印记就是你会随着圣灵不随着肉体。当你里面有一个肉体发重的时候，你就思想，你就说我不能朝着这个继续走下去。在最小的地方，在人按你喇叭的时候，你都会想到这一点，不要随着你的本性。当你有做到之后，你也不会骄傲。为什么？因为你知道那是神的工作，这个经文告诉你那是一个印记，你只能够跪在神的面前感谢他的恩典，因为这是他在你里面掌权了。那因为这样你不会去定罪其他的人，你不会去衡量其他人，你知道 这都是神的圣灵在圣徒心中的工作，神的主权在每一个圣徒的身上，这就是弟兄姐妹可以相爱的最重要的基础。你可以饶恕人吗？除非你是活在这个恩典的里面。因此基督徒会随着圣灵，不随着本性的欲望行事。我们称这个过程，这个学习的过程叫做成圣，叫做结出称义的果子。因为肉体本性的软弱，律法又不能行的，是基督工作的原因。他的方法是为我们的罪献上赎罪祭，其目的是在第四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那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这两节宝贵的经文，照亮我们在律法的统治下的心思意念。虽然我们多久的读你的话，读你的系统神学，读你的圣约的神学，但今天你的话照亮了我们心里面的黑暗的地方，让我们真实到明白到你的救恩乃是因为你在我们里面运行，你施了大的恩典和怜悯，让我们知道如何随着圣灵不随从本性而生活着，好让我们能够彰显出你的荣美。让我们继续赐下能力，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生活中去学习，去顺服你，去认识你在我们身上所存的旨意是如何。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